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6月12号，公元2012年7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公爵县一藏人和平示威遭捕；西藏下河县一名僧人遭捕失踪；达赖喇嘛在拉达克桑斯嘎传授佛子行；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参访印南藏人社区；西藏议会正义之火焰在全印继续传递。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所谓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公爵县一名藏人于本月22号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目前下落不明。下面请收听段云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本月22号，中共昌都地区一名官员参访公爵县时，该县波罗乡德卡村藏人阿旺手持一面西藏国旗，散发藏传佛教风马，高呼达赖喇嘛尊者万岁，要求中共立刻停止对藏人进行酷刑迫害，批评藏人因草场等发生内斗和残杀，若有种就请和我一起抗议中共等口号，在公爵县城中心街区进行和平示威，但随即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消息人士指出，据说公爵县政府因未能受理，目前此一案件由昌都地区或拉萨市有关部门审理，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和境内外藏人积极开展营救和平示威藏人阿旺的各种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都甘南州下河县白石崖寺一名僧人遭到中共公安的第三次拘捕后，目前失踪下落不明。本台驻印南记者消息，曾多次遭到中共公安拘捕的西藏安都甘南州下河县甘家乡白石崖寺僧人根登贾措于去年7月份被第三次拘押后一直失踪下落不明，其家属对他的处境表达严重关切和担忧。现居住在西藏境内的一名藏人介绍说，
根登贾措一个更是逃别人别人家伙个不什么家伙个的等一下下来我就说
被拘捕失踪的西藏僧人甘登贾措1990年到印度学习三年后返回家乡甘家，担任甘家乡白石崖寺纠察师和寺院主管等要职，深受僧众和当地藏人的尊重。西藏僧人甘登贾措最初从印度返回西藏后第一次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2011年农历一月底被第二次拘捕，被遭受军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当年七月份被第三次拘捕后一直失踪下落不明。被捕失踪的僧人根登贾措是西藏下河县甘家乡四柔村第六大队人，父亲叫汪洛已故，母亲叫拉阔。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印北克什米尔邦拉达克桑斯噶尔地区，并在当地展开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发来消息，本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乘专机飞往离拉达克首府列城约500公里处的卡吉尔县桑斯噶地区，在上午9点多抵达桑斯噶巴顿区，并向当地数千名信众传授了无住贤菩萨的佛子行37颂。达赖喇嘛尊者教导信众 在物质得到发展的同时，必须要通过佛法来提高内在心灵的发展。尊者此次传法行程的英文翻译员次巴向本台特派记者介绍说，尊者在桑斯嘎传法时表示，当地外在物质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教导民众必须要同时关注内在心灵的发展。尊者指出，源自印度的纳兰陀佛法传承就特别重视人们的内在心灵。次巴继续表示，达赖喇嘛向信众表示，撰写《佛子行三十七颂》的作者无著贤菩萨，是因为通过刻苦修行而获得菩提心，才被人们称为佛子的。尊者还表示，佛子行可如菩提道次第广论般分成大、中、小三个世道，同时强调了慈悲心和利他心的重要。今天7月30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向桑斯嘎信众传授佛子行三十七颂和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并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按照行程，本月31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向信众传授长寿灌顶，并接受由桑斯嘎僧俗民众供奉的永驻世间长寿佛事仪轨。结束了在桑斯嘎地区的3天传法活动后，尊者将于8月1号返回拉达克首府列城，参访当地各大学校，并于8月4号至7号间向信众传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和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罗桑桑格于本月29号抵达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开始对印南藏人社区展开参访。下面请收听段云的详细报道。
罗桑桑格首席部长当抵达班加罗尔后，受到了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伽马桑格和印度有关人员的迎接，并在班加罗尔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介绍境内藏人频受中共政府迫害，纷纷选择自焚和开展各种抗议活动的情况，同时感谢印南卡纳塔克邦政府长期对当地西藏难民提供援助。当天下午，罗桑桑格首席部长向居住在班加罗尔的500多名学生和民众发表演说，着重强调第14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的3大政治原则。今年8月8号将隆重纪念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治权责整整1周年，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努力下，印度政府已经延长流亡藏人难民证件的有效期限改为5年等情况。罗桑森格表示，中共强硬的顽固派人士正在努力并希望西藏老一代人的逐渐离世，使藏人行政中央自行解散或丧失西藏自由斗争的力量。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向民选领导移交政治权责后，藏人行政中央约1年时间的平稳发展彻底打破了中共的幻想，向中方传达了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增强了境内藏人对藏人行政中央的信心。罗桑森格继续表示，新一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将会继续秉持中间道路政策，推动藏中之间的和谈。首席部长强调，流亡藏人必须要为境内正在遭受中共迫害和自焚同胞负责。罗桑森格表示，截至目前已确切得知的就有44名藏人点火自焚，传达出对中共高压统治的强烈不满。因此，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以及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必须为境内同胞负责， 向世人传达他们的合理诉求是极为重要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呼吁联合国利用实际行动关注西藏问题而发起的西藏人民议会正义之火焰传递与征集签名活动正在印度各地陆续接力传递。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地方主管索南多吉向本台介绍说，
兄弟给这个的差事的接了
在印度北部进行传递的正义之火焰达兰萨拉官方迎接活动结束后，先后在西藏格尔德寺、汴京学院、藏人行政中央各机构、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索嘎成人学校、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今天30号已传递到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中，结束在上密院的传递和征集签名活动后，将移交给加姆扎地区的经商藏人，明天将陆续传递到国巴布西藏儿童村学校、扎西琼西藏难民社区等。印度北部地族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图丹向本台表示，在印度北部进行传递的西藏人民议会正义之火焰结束在丹增港西藏难民社区的传递后，本月28号抵达地族西藏难民社区，今天30号早上当地举行迎接活动后，有年轻藏人组成的20个小组分别前往印度地族城市征集民众的签名支持，下月2号将接力传递到米偶西藏难民社区。此外，在印度南部进行传递的正义之火焰日前在印南马蒂克里城市受到了印度前任军官南达和有关政府官员、学校师生、资深媒体记者和印藏游协成员等的迎接。印度前任军官南达在发言时鼓励藏人继续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并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全球各国政府认真履行就西藏问题指定的相关决议案。本月29号正义之火焰印南传递活动继续接力传递到红苏西藏难民社区，受到了上千名僧俗民众的迎接，并为传递活动进行签名支持。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段云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杰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某些对自己民族不利的反常行为，我们应该看得清楚。换句话来说，倘若西藏三区之间以各自为阵，相互发动一场战争，获胜一方立为英雄主义，失败一方立为残败主义者，并且这个假设如果获得西藏公民的普遍认可，那么一个家庭的一名中年男子与其父决斗而杀害父亲又杀害弟弟，获得角斗士或者战士的荣誉称号也是成立的。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公民敢承认这个命题的推断是正确的，胆量已超过自身所承载的，有些公民也不敢承认是对的。这就从侧面说明我们还是比较清醒，只要全体西藏公民从上述类似的假设之中反复地推断自己的某些行为是对还是错，我们就能看到因三区之间的长期不团结性导致了我们的很多精力都被失散，我们培养的很多精英都被我们消灭在自己的无知行为之中，从而我们所要完成的事业更加困难。
以上收听到的是端云介绍的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杰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倩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